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2021年是新的一年，那教会也有非常多新的改变。那首先是我们在教会上，从现在这一次开始，我们会用 Zoom 来敬拜。那刚才在会前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有弟兄姐妹就已经进来祷告会了。特别感恩，就看到云涛跟俊英，欢迎你们。虽然你在网上，可是你与我们连结。那如果还有弟兄姐妹不认识我，我的名字叫做魏宏维，我是你们的弟兄，魏弟兄哈，也是你们的传道，所以你要叫我魏传道也可以，叫我魏弟兄也可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就在昨天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我跟弟兄有时候约见面，我们都是约在 outdoor， 在外面的公园里面。那昨天就跟两位弟兄到春城的公园森林里面去走路。那在散步回来的时候呢，就见到一位国内来的长辈哦，非常的和善，可是还没有信主。然后这一位先生就说，对着我们的弟兄说：“哦。”你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啊？然后这位弟兄非常有智慧，他说：“是啊，我每个礼拜不止去教会，还去小组啊。我不去我难过啊。”原来他有这样的心智啊。然后这个长辈就说：“哦，原来你们都是信教的。”那我心里觉得说，好像对，又好像怪，哪里怪？我就想不出来哪里奇怪。那我知道他是非常的友善，因为他还没有相信耶稣嘛。所以他说：“哦，你们都是有信仰的，有信仰非常的好。”然后回来以后，我就想这个问题：我是信教的吗？后来我仔细想，我是信耶稣的，我是信上帝的。那中国人从来都是敬天畏天的民族，是吗？所以我们信那一位上帝。所以当你出问题的时候，你会说：“我的老天爷啊！”哎，你怎么知道有老天爷啊？所以。我们是有信仰的民族，那我们就要回到请帮我换到上一页哈 ，PowerPoint， 我们就回到最根本的上一页前面一页，我们回到最根本的，就是一个人的信心是怎么样炼成的。我们人是有信心的，就算我说哎我是无神，那你相信的是没有啊，因为你信无嘛。是你说成是无神，所以我们人始终都有信心，要紧的是信心的对象。那这一段经文是出自于创世纪22章。那我们请现场的会众，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好吗？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请。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两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自己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愿神亲自赐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恭敬的在你的面前，天父上帝，主啊，我们将我们的心献上给你。主啊，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求圣灵来亲自对我们说话，当中若有不明白难解的，就使我们思想，使我们真知道你。愿圣灵赐福，愿圣灵保守以下的时间，使我们能够听得清楚明白，赐福与众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现场的啊。后来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他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那个稠密的树中，亚伯拉罕就取的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来代替他的儿子。那个地方就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翻成中文啊，因为那是希伯来文嘛，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如果你看到这个故事，你脑海中出现什么样的画面？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合理？怎么会有这样的上帝把自己的小孩，要人家把自己的小孩献给他呢？那这一个故事呢，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张力，就是要我们思想人的信心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如果用一幅图画来表达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怎么看这一个故事呢？你觉得以撒有多大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这一个被献祭的小孩其实是成人，那我们中文翻译说是童子，在犹太的传统他说37岁，他已经37岁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愿意顺服的成人。那在第二张图你看到，也是一个至少是 青成人吧，比较年轻一点的成人。这一幅画面里面这样的张力，神在教导我们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个故事，我们就要了解亚伯拉罕他一生他怎么样认识神。就好像你跟我的一生，我们是从不认识到认识啊。亚伯拉罕是一个人啊，在中东的一个人，他有信心的旅程。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人生有许多的波折，那特别是来到我们北美的华人，你在中国国内有一段时间，那现在你到美国来打拼来奋斗。亚伯拉罕的故事也是类似的故事，他要离开他的 comfort zone， 中文叫做舒适圈。哇，他什么时候离开舒适圈呢？我们说中文中年失业很辛苦啊，中年危机。亚伯拉罕离开舒适圈是在75岁的时候，他75岁的时候离开他的故乡哈兰，然后他相信这位呼召他的神，所以在神的面前他被称为义啊。那因为他是属于神的，所以神就与他立约，立约的方式呢就是以割礼为记号。所以亚伯拉罕的后代他身上有一个记号，说这个人的后裔是属于神的，所以他用割礼为记号。那等一下在我们讲到完以后，我们会施洗，那王小娜姐妹她会受洗。一个真心相信神属于神的人，他有一个记号。在我们现在这一个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新约的时代我们是用洗礼，用水礼作为记号。那我们就想说，我们来美国我们要过好生活啊，亚伯拉罕出来以后他有没有过到他很想要的那种很理想的生活呢？有的。从这个前面那一张，从他被呼召出来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一直到21章，创世纪21章，终于有一个自己所生亲自太太生的儿子，叫应许之子以撒的出生，创世纪21章。那如果你看连续剧，一般这里就是完美的大结局了，就是哇，他最想要的那一个已经有了。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刚才念的是创世纪第22章，在21章的后面。21章不是他信心的最高峰， 22章才是考验他信心的最高峰，一个人信心的顶峰。这个故事的大结构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神真正的关系，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很多人说，我相信耶稣，我行在正道上面，那我上帝会祝福我啊，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对不对？或者是说，我现在生了病，上帝来医治我啊。这种信心呢，是属于本位主义的信心，就是上帝来帮我，我最大嘛。那在22章就看到是逆转的信心，是以神为本位的信心。所以我就在想说，怎么样可以把这一段故事啊，旧约喜欢用故事来告诉你，为的是我们可以讲一个故事，然后从中间我们提炼出来上帝要教导我们的核心。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三个我觉得三个核心啊。第一个核心是出发点，因为如果以神为中心的话，那他就是那一个创始成终，一开始就是来由他而来。所以信心呢，是由神的命令来检验我们，所以他的起点呢是神的命令。那接下来神有这个命令，我们人会不会顺服呢？人有人的责任，所以人会顺服嘛，人要顺服，所以神的命令，人的顺服。那你为什么要相信上帝？如果上帝是虚假的，你信他就信到空气，不就没有意义了吗？所以他的核心要是神的信实。所以起于神啊，起于神。那么因为我们人的回应跟顺服呢，最终我们就进入了神的信实，就进到了神的里面。那在经文的一开始呢，就讲说神试验亚伯拉罕啊，那主词就是神，对不对？上帝在试验你。那在我们人生当中会说，我的命为什么这样的苦？你以为你可以掌握这样的环境，再更加的努力，再去想方设法，是没有错，努力很重要，可以来帮助我们。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天父世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说我试验你，对他说亚伯拉罕啊，他回答说我在这里。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比较长的经文里面，你会注意到我在这里他讲了好多次哈。那神问他说亚伯拉罕，天使问他说亚伯拉罕，他都说我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地方人家也问他，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问说爸，然后他说我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心中的关心的是谁，神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他的儿子跟他爸有很亲密的关系。那这两个关系，你是读者，问问你啊，哪一个关系更高呢？哪一个关系对亚伯拉罕更重要呢？不知道。所以神把他试验出来。一个人对神的信心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神把他试验出来。那我们是旁观者啊，袖手旁观。亚伯拉罕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被试验了？他不知道。所以试验的本身就好像我们在里面好像演了一台戏，但是外面的人，天使，天上的人在观看。故事的后来不是看到有天使出现吗？表示亚伯拉罕有没有人在看着啊？有。我们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看不见，你以为别人看不见，其实天上都看得一清二楚。接下来就是不合理的地方，他说我的儿子，你的儿子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那我们学一点点文学的话，如果他连续讲三次，那代表什么？非常的强调因为亚伯拉罕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啊，是跟他的仆女所生的，叫以实玛利。所以他说你的儿子，他说哦，那就以实玛利吧，不是你独生的儿子哦，是哪一个？是你最爱的撒道信，所以你逃无可逃。那神他这样子的讲出来的时候呢，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有没有植入你的心扉？你会不会为难？你会不会作难，说要把我的儿子献在坛上为祭？那我们就思想到说， 献上你最难以割舍的所爱，你以为是献一个你无法分开的，其实就是将你的自我给献上。亚伯拉罕的心岂不是跟以撒连在一起吗？他能够将割舍的所爱献上，就是将自我献上。我们说信仰，刚才那位伯伯说你们是信教的，对不对？那是比较低的，比较简单的一个看见。但是其实只有献上自己最真实的，才能深刻经历信仰啊。神要亚伯拉罕这样子做，去舍弃他的最爱，甚至要亚伯拉罕亲手毁坏，看起来是非常不合理，然后我也做不到。但是他在测试你什么呢？他在测试我们信心是不是你真的放弃你自己的主权，愿不愿意放弃你自己的主权来跟随天父上帝。那你所付的高昂代价，你以为你付了高昂的代价，其实是向神完全的摆上。所以献上你难以割舍的所爱，其实就是将自我献上。世上没有一种爱可以取代神的爱，也没有什么爱可以使我们，也没有什么爱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聚会，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你不来，可不可以讲出很多的原因啊？现在外面在下雨啊，现在休斯顿温度是最低温啊，那你是不是有各种的原因可以说我不用来见上帝？但是神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隔绝过。我们以为我们要来见上帝，其实上帝是在等候我们，上帝一直坐在我们的内室当中，是我们没有去亲近他。在今年也是我特别的一年，因为我神学院在12月毕业了，经过了4年的读书毕业了，有非常多的感受。那在我还没有选择念正道之前，我咨询了很多的牧长其中我就咨询了祝牧师。那祝牧师他很喜欢下象棋，所以他用一个形象到现在我还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所有做牧者的人就是过河族，过河族出去你就不要想回头，过河就不要回头给我很大的震撼。那我就想说，一个奉献的人其实各位每一个人你已经奉献了，因为你是用你的信心来奉献。那你过河以后你只能勇往直前吗？我就想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负担是我不能放下的。在2014年的时候，有一天，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2014年，已经6年前了。有一天我的太太 Emily 很怕，
这个已经，她在线上已经可以看了，
打电话给我，老公老公，完蛋了完蛋了。我说有什么好完蛋的？她说你知道吗，爸爸妈妈跟你的，我的爸爸妈妈跟你的爸爸妈妈给我们全部传家的嫁妆跟所有的财产都被人家拿走了。就想说啊，怎么可能？原来他去买菜的时候，他先去了银行把保险柜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因为我们搬家了，他要移到另外一个银行，结果想说只是下去拿一个东西，就把东西放在车上。他在银行出来的时候应该已经被人家跟踪了，所以跟到看到他一出来立刻就进去把车窗打破。所以我们的传家宝，虽然我从来没看过那个，没有仔细看那个是什么传家宝，就看到很多的玉啊，对不对？各位你嫁妆的时候都有玉啊，还有你觉得不怎么样的那个很丑的金子啊，对不对？你不敢丢的嘛，全部通通都被拿走了。然后我心里就，然后你知道吗，这是 Emily 对不对？那她就很害怕，老公你不要骂我，不要骂我，这样她以为我会暴怒。但是我心里就想到一件事情，说 What does that mean？ 对我的意思是什么意义？对我人生当中有什么意义？这个感受就好像是过河族的感受啊，就好像一瞬间你所依靠的这些都没有了，都没有了。 那你只能往前走了，你只能信靠神了。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在圣经当中，有时候你看起来是祝福，却好像是咒诅；有时候是咒诅，像刚现在这个情况，对不对？好像你献上孩子，他背后却是隐藏着祝福。那这个事件就让我去对我自己的人生，我就思想说，或许我们还有更高的使命。各位，你的人生还有更高的使命。有的时候，我们将我们的使命托付在孩子身上，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好好的读书，能够有一番很好的事业。是的，这是一个使命。还有，应该是说，还有一个更高的使命。那一个更高的使命就是，神差派你跟我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上面，要做什么？当然是跟你的好朋友分享福音啊，让你跟我都可以成为福音的使者。所以神的命令开始咯，来检验我们。那第二就是我们自己的回应啊，神有命令清楚，神用环境来告诉我们，那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反应。从亚伯拉罕的行动上面，他就没有跟上帝说，啊，是那个儿子吗？不是吧，你是不是搞错了？他没有什么争辩的，因为经文他就告诉你，清早起来，然后后面就一连串的动词，他预备好了驴，带着两个童仆，也劈好了献祭用的柴，就启程，连续动词不停的告诉你说，他一早就开始，他从来就没有任何的拖延，能够每天早上起来，我觉得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他很有行动力，对不对？那我告诉你，如果你可以连续每天早上起来的话，那才叫做有行动力。我就想到我们早上的晨祷会 ，Joyce 跟法刚到现在没有一天落掉的，每天清早起来，预备好了 Zoom， 带着几位弟兄姐妹，然后也将教会的椅子摆好，然后就一起向天父上帝献上祷告。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件事，包括网络的弟兄，我们在网络上面在同步是有祷告的。那我们来到这里的人，我们会维持社交安全距离，我们有遵守 CDC 的规定，戴上口罩，随时可以参加，这是 available， 这是可参加的。那我们每天的时间不一样，是吗？我们每天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是你按照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可以线上的时间，欢迎你来一起来参加。人的顺服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它是没有保留的。你线上你自己，你的信心是没有保留的。在经文有一个高潮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要伸手拿刀杀他的儿子，代表他一点保留都没有。我们人的信心很多时候是有保留的。在有一本书叫《东方父母西方情》啊，就是讲到说爸爸妈妈是华裔，就是从国内来的华裔，那小孩子是美裔啊，这两代之间，那爸爸妈妈在美国他信主了，所以从小就带孩子到教会来，结果小孩子就很认真念，也非常有成就。那其中有一位小孩子他念到了法律系，所以将来要做律师。那我们做父母的孩子念当律师都很开心。有一天他跟爸爸说，爸，我有一点点感动，我决定要改变我的职业，我不要再当律师了，我要到校园里面去宣教，因为我看到学生都没有耶稣。他爸爸妈妈很震惊，我是只是告诉你信仰很好啦，但是我没有叫你当真啦。有保留，是不是？我们人是有保留的。是，职业是不一定要说什么特定的职业才可以传福音才宣教，但是我们应该是无保留的啊。天杰长老是手术医生，他说他这个做的手术案例号称超过10000，是不是？有10000，他没有任何的保留，他贡献了这个，造福了许多人。这是上帝的呼召，我们每个人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就有自己的呼召。怕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去尽我们自己的本分，然后我们找了很多的理由， 而不愿意离开我们的舒适圈，没有拖延，没有保留。第三件事情是体现出这个心呢，就是你是全然敬畏神的。因为天使说，天使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不给我。那作为读者，我会觉得很纳闷，纳闷的地方是什么？你不是上帝吗？你怎么不知道他是不是敬畏神的呢？所以他把他写出来是要给谁看的？各位，是要给我们看的，让你看到说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后来我在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又想到一件事情。你觉得亚伯拉罕献祭这样子，对不对？然后被阻止了，献祭现在有没有完成了？好像还没有完成。那是献祭有没有蒙悦纳了？献祭是不是已经蒙悦纳了？我们以为要走完全部的流程，然后宰杀烧，然后哦结束这样子，崇拜蒙悦纳了。不是的，这里你看到，当你有这样真实的信心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献祭已经蒙悦纳。我们教会当中有许多的小组长，因为我们是小组教会，我们的牧养体系里面，小组长用尽了很多的心。那请问你啊，你是被称为小组长才是小组长，还是你有这样的心智，神就看你要当小组长了？那再问我一个问题，我是要被叫为未传道才是传道呢，还是我还没有被称为传道的时候，神就叫我去传道了？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各位都一样，当你自己觉得你还不是的时候，神对你已经有一个呼召，神在预备就是。要紧的是我们的回应，神有神的安排，我们敬畏神。敬畏神的意思在另外一个讲法就是，我将我的神看作是最重要的。当你最害怕神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害怕疫情吗？你最怕的是神吗？当你最怕神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害怕说我小孩功课不好，我小孩悖逆。是的，这些都是烦恼，但是你最最最敬畏最看重的是谁？是我们的神。那这是我们神人所能做的，对不对？没有拖延，没有保留，全然敬畏。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信心是有一个对象出去的。那你的对象是谁呢？你的对象是到神的信实那一边。因为你对神诚实，所以神自然是诚实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他是有应许的。以撒不是那个祭物，那亚伯拉罕他就举目看观望啊，看见一只公绵羊，亚伯拉罕取了那个公羊就献为燔祭，代替自己的儿子，所以有替代，所以他发生了一个替代的过程。那很明显的，他要指向将来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而死，他没有真的让以撒被杀，他是用了替代的公绵羊来救赎了以撒。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天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以勒是一个音声音的翻译，希伯来以勒的意思就是看见，神看见了，神看见你再衍生出来，神既然看见，神必然会预备你。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新的弟兄姐妹来，你有没有看见？你有没有像神一样看见了这一位新的弟兄姐妹来关心他？今天王小娜她要受洗，你有没有看见她的凌晨？你陪她走她一段，陪她走一段。耶和华以勒，你看不见，神看见了。那我们就在思考一件事情：整段经文《创世纪》22章不是在讲人的信心吗？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他自己说耶和华以勒呢？ 这到底是在讲人的信心呢，还是在讲神的信实？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挣扎。这篇讲章，这一个故事是要告诉你说亚伯拉罕很有信心，还是要告诉你说神很信实呢？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是一体的两面。你可以很有信心，但是你为什么很有信心的那一个真正的核心，是因为神的信实。四年，刚才说四年念完了这个神学道学硕士，我有什么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在学习的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同样心智的弟兄姐妹。有一次在洛杉矶的时候进去教室，实体聚会在教室里面，那一帮的学生，那有好几个年轻从国内来的传道人，很 young 啊，很 sharp， 然后他们很你问他什么他都答得很好，然后各种原文啊都非常的精通，非常的佩服。然后就看到这些弟兄这个同学啊，突然就抓住有一个人走进来，突然就抓住他说：“嘿 ，uncle！” 我说：“啊，我们教室里面还有 uncle 啊！”才知道有一位连弟兄六十几岁，他进来这边来读学位。那我们就想说，六十几岁你还会在不要念？你都说六十几岁我还能干什么？没有，他六十几岁 ，uncle！ 哇！我也跟着叫 uncle 了，因为太感动了。原来他是在国家实验室退休以后，受到神的呼召，受到感动，他就来念神学院。在去年他跟我一起毕业了，念完了，毕业了。我念一段他说的很简单的一段，他毕业的感言，很简单的一段。他说：“毕业在即，我深感到在正道的学习收获良多。不管日后的道路如何，我都愿顺服圣灵的带领。凡主差遣我去的地方，我都满心欢喜的去传福音。”在这一段简单的文字里面，最抓住我的是，我都满心欢喜的去传福音。做小组长不是责任，是神邀请你来参与他的事工。我满心欢喜的来参与神邀请我去的事工。你是受到邀请的，所以我们满心的欢喜的，我们一起来服侍神，来敬拜神。我们一直以为说是我们献，对不对？刚才我们就一直思想说我们要献上，将你最好的献于主。其实在亚伯拉罕献完祭以后，在二十二章的尾巴的地方，神跟亚伯拉罕，天使跟亚伯拉罕再度显现，有一个 promise。 这个 promise， 这个应许呢，跟之前对亚伯拉罕应许的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多了这句话，他说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你看英文，你就留意到这个子孙是单数，不是很多很多的子孙，然后你可以打败很多的人，不是这样，只有单数。你有一个子孙，那一个子孙他会打败仇敌，得着仇敌的城门，门就被打破了，就是得着仇敌了。地上万国都必因为你的那一个后裔得福。亚伯拉罕把他最爱的献给主，那神呢？神把他独生子，他所爱的，他唯一的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一位子孙为我们所有的罪人打败了仇敌。你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控告，因为你曾经犯过错，你的心中有控告的声音。那一位子孙在十字架流出血，他的血遮盖了你的罪。你要有这样的信心， 进到他的生命当中，他打败了仇敌，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为什么昨天我去春城？因为我就感受到 Spring， 哇，宽阔之地，地上万国都会因为耶稣基督而得福。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看似简单也不简单，就是你听从了我的话，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你认识到上帝是真实的，所以你的生命当中就跟耶稣基督发生连结。好，那所有的讲到最困难的就是讲完以后你还记得多少，对不对？所以我就要做一个总结啊。这个总结就是属地的舍就会成就属天的德。在地上你以为是舍去，但是其实你得到的是天上的应许。一开始是神的试验，让我们有机会来经历神咯，认识神，对不对？接下来是你的回应咯，人的顺服，最终神就带你回到他的信实。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是一个很长串的故事，在故事当中你再回头看看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留下痕迹。或许你过去看不明白，但如今你必然会看得明白。当你对未来很茫很彷徨，不知道未来怎么办，很忧虑很焦虑的时候，你看看神在你过去所做的痕迹，那你就想想神会怎么样来开创你的未来。信心从来都是创始成终的信心。最后我以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他自己说的一段话，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主耶稣基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是高过爱你自己，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如今我们怎么明白这句话呢？那我可以告诉你，主耶稣基督爱你超过你的父母，超过你的妻子，超过你的儿女，超过你的弟兄姐妹，超过你自己爱你自己，因为主是爱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将你自己献上，成为主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听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是有一位信实的主。主啊，若不是你来试验我们，我们怎么跟你发生连结呢？若你不是要我们将最爱的献上，你的爱又怎么样及到我们的身上呢？我们有那一位最爱我们的主，你早已为我们预备。主啊，我们生命的旅途不一样，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每个人生命都有过程，求主就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看见神，主你自己也看见我们，因为耶和华以勒神看见我们，有那一位看见我们的主，我们是何等的开心，何等的欣喜。主啊，就如同连弟兄他所做的见证，不管圣灵要带我们到哪里去，我都欢欢喜喜的来传福音，欢欢喜喜的来服侍主。愿今日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深刻在我们心中的那一个铭记，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好的跟随，让我们成为忠心跟随你的门徒。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接下来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我们请敬拜团队来预备。
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将你纯洁的精心灵，忠 心为真理打仗，主耶稣已有好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尽前来主，将最好奉献于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重新为真理打仗，将你最好的献于主，主爱伟大如戈壁，他将自己做你受价，天上荣耀赏赐你，他舍生命毫无怨言，就你脱罪把血洒，你要热心尽前来主，将罪
教会的各样的仪式里面呢，我最开心的仪式就是洗礼。洗礼见证一个人他内心当中他很真诚的相信。那在我们进行洗礼之前，我要有一个强调，洗礼它不是什么，洗礼的本身没有使人得救，是耶稣基督使人得救。洗礼是见证一个人内心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特别开心，王小娜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接近一年的时间，她愿意在今天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门下，这是何等的感恩。我们在地上有人信主，天上跟着一同欢欣。所以我今天要把时间来问小娜姐妹有没有一支麦克风，有了吗？好，那今天我就想要来特别，因为一年的时间，我特别要来问问小娜姐妹，小娜姐妹，今天你在这个地方愿意为众人来受洗做见证，那过去一年你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诉说？
好的。怎么说呢？我真的我觉得我是 Frank 邀请过来，然后在 Sam Houston 做这个计算机系做访问学者，然后那会儿是去年一月底，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可能是国内的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然后当我踏上了这个国度之后，然后来到 Sam Houston， 然后学校这个国际处的老师跟我说，你要隔离两周才能进校园。然后哎，我就在想，我怎么来，我这隔离的时候我的一日三餐怎么来解决呢？然后哎，就在这个时候，那个雪玲姐妹，然后就是 Frank 的夫人，然后她给我打电话说，哎，那个我们 Huntsville 小组的这个兄弟姐妹已经真是自发的已经组织起来，说要每天给你去送饭。啊，我那个时候真的好感动啊，真的，哎，感谢神，真的是把我，就当我刚踏上这个国度，他就让 Huntsville 小组的这些姐妹的在这个姐妹的身上，兄弟姐妹的身上，让我感受到了他的那个大爱。对，因为那时候我住在 Huntsville， 然后这个姐妹们都住着，有在 Conroe 的，有在那个 Woodlands 这边，真是不辞辛苦的，然后每天去给我送饭。然后那会儿也是她，就是每个姐妹给我送的饭也是各式各样的，哎呦，真的觉得那个时候那个饭真好吃，然后自己做饭之后，这还没有那个时候的饭好吃呢，哎呀，真感谢神，然后让我真是第一就是刚踏上这个国度就感受了他的那种大爱。然后后来就是在雪玲姐妹的邀请下，然后我就真的是也是我记得还也是跟今天一样，是一个阴雨蒙蒙的早晨，然后我就第一次进入到了这个神的殿里，然后听到了敬拜团队的那个这个优美的歌声和还有那个音乐，哎呦，那个时候真的心里感受到，哎，这个音乐和歌声太美妙了，然后现在才知道那真是来自神的喜乐然后和平安，对，还有平安，就因为我真的是刚踏上这个国度，哎呀，什么都就是什么事情都感到这个手足无措的那个样子，就心里就一直是那种悬在半空中，就是就没有一个那个心就没有一个安放的地方，然后就在这就是我第一次踏进这个是神的圣殿的时候，真的听着这个他的美妙这个敬拜团队的美妙的歌声，然后就感受到了，哎呀，我的心真的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找到了那个平安。然后还最我觉得今天也最让我感动的是，就是我今天受洗的，今天又再次在这个阴雨，在一个阴雨这个蒙蒙的早上来到这里，然后来接受这个洗礼，然后真的感受，哎，这神的安排太美妙了，嗯。
好，非常感谢小娜姐妹她自己亲身的感受啊。外面虽然是阴蒙蒙的，但是有神的爱，她在这里感受到神的喜乐，从神而来的平安。特别感谢有一位姐妹啊 ，Frank 的太太，你不晓得你的爱心，还有整个 Huntsville 小组的爱心。主耶稣基督说，你们众人彼此相爱，就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基督徒被认出来是因为彼此相爱。那我们就请我们的服事的同工来预备哈。那疫情的关系，所以我要先洗手。啊，各位弟兄姐妹，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请起立。啊，王小娜姐妹，你可以看着众人，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我要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王小娜姐妹，你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吗？
我承认。
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且三日后复活吗？
我相信。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让他做你的生命之主吗？
我愿意。
根据你在众人面前的见证，我现在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让你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王小娜姐妹，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主，加入他的教会吗？
我愿意。
感谢主。我们请天杰长老来为他颁发证书。 请天杰长老为小娜来做祷告。我们一起低头。
阿爸天父，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感恩，主啊，我们来到这里来见证小娜姐妹她的她这样一个的故事，主啊，就是你神恩典的故事，主啊，你借着汉斯威尔弟兄姐妹的爱，主啊，将神的爱能够临到她的身上，主啊，让她能够亲眼的在这里美国能够认识主耶稣，主啊，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她来到美国，主啊，这是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主啊。小娜姐妹在下一周她就要回到中国，说孩子就把她人生的道路恭敬仰望交在手中，说你自己对小娜姐妹人生有个蓝图，说在她忧伤的时候，说你给她安慰，说在她孤单的时候你就是她最好的朋友，说在她软弱的时候你赐给她力量，说在她难过伤心的时候你就是她的医治，说在她真的是遭遇困难挑战的时候，主啊，你就要让他能够脱离危险。谢谢主啊，你这样与他同在。我们也把他的家人季谦，还有他的两个孩子 Lucy 和 Joe 恭敬仰望交在手中。主啊，你在圣经里面的应许，一人得救全家蒙福，主啊，我们就求你真的是能够将他的一家得救也恭敬仰望交在手中。主，你必然怜悯这家人。主，你还用小娜姐妹她自己的职业她是做老师的，主啊，真的是求你用她来能够去踏起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保守她回国的脚步。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弟兄姐妹请坐。